大家好，我回来了。没想到啊，我还没休完假，世界就发生了大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联合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一天之内就被炸身亡。从军事行动来说，美国和以色列这次就跟上次美国抓捕马杜罗一样，非常成功。最起码在前两天对于打击他们所想打击的目标来说是很成功的。但以美军的力量来说，斩首容易，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不陷入持久战，以及后面的善后和重建。川普也说了，本次行动的目的是更替伊朗政权，如果只是为了斩杀哈梅内伊，那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伊朗人民的未来在于推翻伊朗神权，重新组建一个，不敢说绝对民主吧，但起码是一个接受现代法治、尊重基本人权、不压迫女性、不以野蛮的宗教法来治国的这么一个政府。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深入探讨，伊朗神权是否真能被本次的军事行动给推翻？伊朗人民的未来是光明的吗？我们先来快速回顾一下事件经过和目前的战况。伊朗时间2月28号星期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以前以色列对伊朗的每一次军事打击几乎都发生在夜间，比如2024年10月的打击发生在午夜之后，2025年6月的行动也是在黑暗中进行，但这一次美以却选择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因为本次攻击最重要的目标并不是军事设施，而是一场会议。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为本次打击部署了好几个月，他们要等到伊朗整个最高领导层都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然后一网打尽。通过几千小时的监视、情报和信号拦截，他们获知了一个重要会议的时间和细节。最高级别的伊朗领导层将会在同一时刻聚集在这个会议厅里。终于，在伊朗时间周六上午9点45分左右，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精准命中了目标。3月1日，伊朗方面证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国防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等等，总共40几名伊朗最高层全部身亡。所以这几天中国的年轻人和打工牛马们都在说，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要求周六加班的领导们都不会有好下场。大家也别怪他们在这种时候开玩笑啊，中国年轻人苦加班已久啊。言归正传，伊朗方面几乎是立刻就发动了反击，首先是对以色列本土发动多次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但大多数都被成功拦截。以色列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关闭学校与公共活动。截至3月3日上午我截稿时，以色列至少已经有10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除了以色列以外，伊朗也对海湾地区多个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包括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巴林。目前至少已经有6人遇难。另外，截至3月3日，美军也已经有6人阵亡，2人重伤。他们是在科威特一个军事基地被炸的时候丧生的。本来，伊朗攻击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也是意料之中。但伊朗在多名高层领导人死亡后，似乎已经进入癫狂状态，有点无差别攻击的态势。其中最瞩目的是伊朗轰炸了民用的迪拜机场，就连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外都拦截下了一台无人机，帆船酒店住客全部疏散。炸美军基地是一回事，但迪拜机场和哈利法塔都是民用设施。更何况迪拜是世界最繁忙的国际航班机场，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超级中转枢纽，每天都有超过1200架次航班在这里起落。迪拜机场无限期关闭的每一个小时，都让全球经济在贸易、旅游和物流方面损失数十亿美元。这里说的不只是游客那么简单，还包括物资、药品以及科技零部件。所以当伊朗打击迪拜机场时，相当于是关闭了海湾地区的经济引擎，得罪的国家就不只是阿联酋了。好，那么到目前为止，本次美以联合打击对伊朗政权的伤害有多大呢？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报告，单在第一天的行动当中，就至少有48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被消灭，当然还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以说是伤亡非常惨重。 而且美国和以色列连退休老干部都不放过，已经下台十多年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也在家中被空袭身亡，他的保镖也一起陪葬了。截至3月3日上午，伊朗总共有555人丧生，黎巴嫩真主党这里也已经有31人死亡。但我觉得本次行动对伊朗最大的伤害还是心理层面的。美国和以色列本次的袭击是如此精准，对这种最高机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了如指掌，对每一个军事设施的所在位置都能如此精准打击，只说明一件事，伊朗核心圈内部有内鬼，而且还不止一个，可以说被渗透得相当彻底。这对伊朗政权当中那些继位高层来说是灾难级别的心理打击。从今以后，伊朗高级领导层的每一次会议都会伴随着一个问题，这一次的会议以色列是不是也知道？这就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了，这是对一个政权内部制度信任的摧毁。今后每一个坐在伊朗最高领袖身边的将军都会被怀疑是不是以色列的间谍，每一个接到会议通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都会估量这是在出席会议还是一次死刑判决。好了，那么以上是好消息，下面我要讲讲坏消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伊朗神权会这么轻易就倒下，我无意泼冷水，但我们对伊朗人民的未来也不能盲目乐观。哈梅内伊死了，这当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哈梅内伊铁血统治了伊朗37年，极致压迫伊朗的9200万人民，并把伊朗变成了一个在国内极度贫困，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国家。他被斩首，我们当然应该高兴，应该庆祝，但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哈梅内伊死了不代表伊朗神权就此倒台了，这不是下象棋，大王一死就全都结束了。哈梅内伊死后，有一位流亡到美国多年的伊朗人伊曼贾拉里在推特上写了一篇短文，获得了近800万次阅读，他是这么说的，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我在伊朗有家人，我父亲现在就在那儿，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庆祝。原因如下，伊朗为这种情况建立了地球上最牢固且层层递进的应急预案，伊朗神权的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事前授权的，地区指挥官并不需要德黑兰的命令就可以采取行动。当你读到这段话时，其实一位新的最高领袖已经继任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是谁。这跟马杜罗的情况不同，伊朗政府并没有被推翻，这个体制承受住了冲击，因为它本来就是为此而设计的。所有可信的情报评估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可能变得更强硬而不是更温和，革命卫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更危险，对伊朗人民来说甚至可能比哈梅内伊本人更糟。别急着松一口气，路还很长。这也不是这位伊朗人的一家之言，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的伊斯兰与西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里哈山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伊朗的体制本来就是为了承受最高领袖遇刺而打造的。如果说以曼的推文只是一个简短的警告，那么这位研究员的文章则是非常严谨和详细的论证了为什么对伊朗高层的斩首行动不仅无法推翻政权，或许还会让神权变得更加巩固。文章指出，很多人以为只要斩首哈梅内伊，伊朗政权就会像卡扎菲倒台后的利比亚或阿萨德实施后的叙利亚一样迅速崩溃，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伊朗体制最关键的一点，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设计的，而是为如何在领导人突然消失的情况下继续运转而打造的。伊朗的最高领袖看起来权力极大，但在他之下是一整套彼此制衡彼此补位的制度网络，专家会议负责选举和监督领袖，监督委员会把关立法方向，国家利益委员会处理高层僵局，革命卫队和情报系统确保安全稳定，宪法甚至明确写出了最高领袖突然去世后的临时权力接管机制。伊朗的这个制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反复从历史教训当中形成的。 而推动和创造这个制度的人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始人兼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生前霍梅尼不断强调一点，维护伊斯兰共和国的续存比维护任何一个人的续存更加重要，即便那个人是这个时代的伊玛目。所以制度续存高于个人续存是写进伊斯兰共和国结构里的，并且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过去无论是总统遇刺还是霍梅尼去世，这个体制都完成了快速的补位。对伊朗来说，领导人更替并不是末日场景，而是早就已经预设的压力测试。所以刺杀哈梅内伊未必会摧毁这个体制，反而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因为在他的政治逻辑里，保护制度本身永远比保护任何一个人更重要。这两篇文章都不是来自伊朗的支持者，他们这不是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去正视即将面临的挑战。就像我一直对海外反共圈说的，你讨厌一个政权就更应该去正视这个政权强大的地方，而不是当鸵鸟假装看不见来安慰自己。而目前看来，两篇文章的判断也大致正确，因为哈梅内伊和四十几个最高层几乎是在2月28号战斗一开始就被消灭的，但显然并没有影响伊朗的反击，对于应该打哪里、什么时候打，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才开战两天，科威特的一个美国基地就已经被击中，导致美军六人死亡、两人重伤。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伊朗政权显然早就已经为美以联军的打击做了充分准备。3月2日的消息，伊朗高层确实也已经按照宪法组成了临时三人领导委员会来代替最高领袖的职务。当然，等他们选出一个新的最高领袖，可能很快又会被以色列炸死，再选一个，再炸，再选一个，有点类似漫威电影当中九头蛇 Hydra 的那句话，砍掉一个头会有两个取而代之。但斩首再多的最高领袖，只要政权不更替，神权不倒台，这就不能代表本次军事行动的胜利，因为这是川普自己公开定下的目标。第二，川普也非常需要速战速决。如果这变成一个长期的战争，首先是拦截导弹的库存一般就在15到20天左右，当拦截导弹耗尽，美军的死伤人数一增加，或者美国再次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甚至不得不派遣地面部队时，这是川普从政治资本上承受不起的。别忘了今年11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了，而川普竞选期间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和平总统，在他治下是不会有战争的，只有缺乏谈判技巧的总统才需要开战。
Our president will start a war with Iran because he has absolutely no ability to negotiate. He's weak and he's ineffective. So the only way he figures that he's going to get reelected, and as sure as you're sitting thereis to start a war with Iran.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negotiate. Unfortunately, we have a president that does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negotiation. We have a real problem in the White House. So, I believe that he will attack Iran sometime prior to the election because he thinks that's the only way he can get elected. Isn't it pathetic?
虽然铁杆 MAGA 不管这些，但有很多中间选民是非常在意的。这才开战几天，就已经有不少 MAGA 和共和党领袖提出反对。他们指出，短期内伊朗对美国并没有威胁。川普，你去年6月份不是刚宣称已经炸掉了伊朗所有的重要核设施了吗？现在怎么又说伊朗快要拥核了呢？所以本次行动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路透社和易普索于2月28日至3月1日进行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3% 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27%表示支持，大约30%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如果我们按照党派划分，74%的民主党人表示反对，仅有7%表示支持。在共和党人当中，55%表示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13%表示反对，但有31%的共和党人表示不确定。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政治当中，两党大多都是死忠粉，对方支持的我就反对，所以我们不用去理会。真正决定胜负的是无党派的中间选民， 而在中间选民当中，整体大幅倾向反对该行动，其中 44% 反对，只有 19% 支持。但这当中对川普最不利的其实是共和党当中也有高达 31% 的人表示不确定，那就代表即便是共和党人也有接近1/3的人正在观望当中。观望什么呢？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这是速战速决，还是又一场越战，又一场10年阿富汗战争？民调也已经展示了这一点，本次军事行动对川普的潜在负面风险是很高的。54%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军事行动导致美国人员伤亡，他们将会更不支持本次行动。许多人也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引发更大范围的中东冲突，他们的支持度也会下降。那现在很糟糕的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在开战的第二天就都已经发生了。美国已经有人员伤亡，并损失了3架战机。另外，伊朗也已经炸了周边7-8个国家，从此结下了很深的仇恨。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没有自己进行反击，但如果死伤人数增加，大规模的中东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你看，伊朗已经把迪拜机场给炸了，如果哈利法塔真的被炸，阿联酋是不可能再按兵不动的。所以战争拖越久，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就会越低。这一切代表什么呢？代表当双方最终坐到谈判桌上时，川普也许无法坚持获得所有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必须有所让步。当然，伊朗方面的损失也是极其惨重的。那最终这场谈判是什么之间的博弈呢？是伊朗高层更加怕死，还是川普以及共和党政客更加担心输掉选举？你要是问我，从伊斯兰教狂热分子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可是世上最喜欢把炸弹绑在自己身上的群体，这可是敢开飞机撞向大楼的群体。反正我是不敢跟他们比拼谁更加不怕死的。好了，以上我说的还只是伊朗政权本身的韧性，要单纯靠轰炸来更替政权是几乎不可能的。这还只是第一层困难，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讲第二点，就算真的把现有政权打掉了，然后呢？我们说任何的军事行动，我们期望的终局是什么？ What is the end game? 川普说的是，伊朗人民站起来，接管你们的政府。
Finally, to the great proud people of Iran, I say tonight that 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 So let's see how you respond. America is backing you wit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devastating force. Now is the time to seize control of your destiny and to unleash the prosperous and glorious future that is close within your reach. This is the moment for action. Do not let it pass.
但说实话，这是一段很空泛的话。具体怎么个接管法，人民要怎么控制局面，谁来决定是由人民当中的谁来接管？最根本的问题是，真的要让伊朗人民来接管，我认为美以必定是需要派遣地面部队的。如果斩首领导层就完事的话，最终不可能是由人民或者温和派来接管政府，必定是强硬派和本来就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权，最后变成了军政府或神权加军事化统治，到时伊朗人民就更加水深火热了。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不彻底清除15万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几十万巴斯基民兵，并且还得武装伊朗人民，不然仅靠空袭是不可能完成政权更替的。就算更替了，也不会是国际社会希望看见的现代文明政府。但是派遣地面部队就又回到了我上面说的问题，美军必定会有大量伤亡，川普敢赌上这个政治资本吗？好了，就算川普魄力很大，真的派遣部队了，也真的彻底清除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啊。但我们就姑且说，如果这些都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武装起来的伊朗人民会不会分成不同派系呢？这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如果他们内部打起来，要死多少人？这个内战要维持多久呢？ 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如何确定最终上台的人就会比之前的更好呢？如果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一个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国家，当权力真空，让人们自由竞争的话，一般来说必定是最残暴最暴力的力量胜出。美国和以色列具体要通过什么机制来确保伊朗那些开明派和温和派，也就是所谓亲西方的派别，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不亲西方更加相信传统伊斯兰教思想的那一派呢？那就是刚打完神权，现在又要帮忙打内战，相当于打完阿富汗战争接着又打一个越战。那美国的债务又要膨胀多少？我不知道美国人是否吞得下这颗药丸。这时候我们再深想一层，假如美国真的在伊朗陷入了多年的长久战，这个时候习近平突然对台湾发动战争呢？如果我是习近平，再假设美国在伊朗深陷泥潭，一两年内都还没有搞定，我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出手，因为没有更好的机会了。届时美国还有精力、财力和意愿去干预吗？就算美国政府想干预，美国人民能接受同时打两场战争吗？这是第二点，真正值得令我们深思的，其实我都还没讲。上面我说，我们要如何确保开明派和温和派能够掌权？但其实所谓的开明派，就是比较世俗化的伊斯兰教派系。不以宗教法强制女性必须佩戴头巾，女性可以要求离婚，女性出国不需要丈夫签字，不公开绞刑，没有道德警察在街上巡逻等等，也就是说不以神权来作为国家法律的最高指引。但是我就想请问，我们确定伊朗人民，尤其是伊朗的男性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温和派和世俗化的吗？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他们当中大部分其实是信奉伊斯兰教原教旨的呢？是的，哈梅内伊被炸死之后，很多伊朗人都在庆祝。但说实话，因为大数据推送的关系，我们所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我本人自然刷到的也几乎都是伊朗人在庆祝的视频。但当我逼迫自己走出舒适区，用关键词去搜索的时候，其实哀悼哈梅内伊的伊朗人也是非常多的。3月1号，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地数十万民众穿黑衣集会，手持哈梅内伊画像痛哭，并高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我的观众当中大部分都是讨厌中伊朝俄这所谓邪恶轴心的，所以我说这些你们可能心里不太舒服，但我必须说实话，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怀疑伊朗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支持哈梅内伊政权的。我就这么问你吧，今天如果习近平突然死了，你觉得中国防火墙内是高兴的人更多还是哀悼的人更多呢？你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高兴的人更多吧？只有一线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部分中产、一些做生意的明白人，还有小城市当中极少部分清醒的人群会为习近平的死亡而高兴。以前我就估算过，全中国能跟我以及我的粉丝们三观一致的人群不会超过8000万人，有些人还认为我乐观了，他们认为不会超过5000万人。也就是说，有十几亿人不会因为习近平死了而感到开心，刨除那些对政治不敏感的群体还有婴幼儿，我们说中国起码有8到10亿的粉红，也就是我们说的基本盘，应该不夸张吧。基本盘的群体有多大，大家只要去什么人民日报、央视的抖音评论区一看就知道了。所有做自媒体的也都知道，在国内涨粉最容易的赛道就是吃爱国饭的，什么司马南、胡锡进、张维维、一个人的莎士比亚等等，说这最愚蠢的话却全都拥有几千万粉丝。那你想想，如果习近平死了，今天你去上海陆家嘴，去国际学校家长群，去老周粉丝群里偷偷拍视频，肯定也是看到一堆庆祝的。但你不能因此就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反共，不信你到小米车友会、华为手机群里去试试。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小粉红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中共在学校里从小就给大家洗脑，媒体和言论全都是高度管控的，再加上防火墙导致信息闭塞，所以培养出了庞大的基本盘群体。 那么伊朗的情况也是几乎一样的呀。中共统治了中国70多年，伊朗神权也已经统治了伊朗人47年。虽然少了20多年，但别忘了宗教对人类洗脑的力量比政治是要强得多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到今天都还有那么多愿意为伊斯兰教穿上炸弹背心的人，但你看看现在有多少小粉红是愿意为了习近平去死的。反共人士不能一边说中国10亿基本盘，一边却认为伊朗人全都很清醒吧。同样都是人类，大部分人从小被洗脑之后都逃脱不了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伊朗人和中国人并无区别。所以可以想象，伊朗人当中那些庆祝的人们也只是他们当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少数清醒之人而已。并且即便是庆祝的那些人当中，也许有些只是因为哈梅内把伊朗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呢，并不一定代表他们不接受伊朗的宗教法，尤其是男性，他们讨厌哈梅内的理由不一定就是你我反对他的理由。大家真的不要小看伊斯兰教信奉者对教义的深信不疑和严格遵守的程度。我举两个例子。法国历史悠久的查理周刊 Charlie Hebdo 因为长期刊登讽刺宗教和政治人物的漫画，其中包括多次发表涉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部分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教义当中，是不可以描绘或具象化先知穆罕默德的。2015年1月7日，两名持枪男子闯入周刊编辑部，使用突击步枪射击，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杂志主编和多名知名漫画家。当然，这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全球很多伊斯兰教组织都公开谴责行凶者的行为。但是，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事后 BBC 所做的一项民调结果。在受访的1000名英国穆斯林当中，有 27%， 超过1/4的人对行凶者的动机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当被问到对那些发布了穆罕默德画像的人实施暴力行为，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应该的，有 24% 的受访者不同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你发布了穆罕默德的画像，有一些情况下对你实施暴力行为是应该的，可以理解的。另外还有 45% 的受访者认为那些不断宣扬对西方实施暴力是可以被正当化的穆斯林传教士并没有脱离穆斯林群体的主流想法。各位，这个民调不是在伊拉克在阿富汗进行的，这些是英国的穆斯林。在这些受访穆斯林当中，有 95% 的人认为自己对英国是忠诚的，有 93% 认为应该遵守英国法律。但是他们当中却有超过1/4的人对两个屠杀了12个人的恐怖分子感到同情，谁让他们把穆罕默德画成漫画呢？我想说明什么呢？他们既然对英国忠诚，也就是说这些受访者都已经是属于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了，肯定比伊朗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接触了更多的西方和现代价值观。但即便如此，就因为他们的教义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依然无法摆脱这种根深蒂固但明显是不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野蛮思维。第二个例子，我的老家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双轨法律体系国家，既有民事法也有伊斯兰教法。如果你是马来土著，那么法律规定你必须是穆斯林，其他族群比如华人、印度人那就宗教自由，伊斯兰教法不管你。如果你去马来西亚旅游过，你应该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马来族女性都是戴着头巾的。但事实上，甚至连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自己都没搞清楚，马来西亚法律其实并不强制穆斯林女性必须佩戴头巾，既没有刑法规定，也没有全国道德警察上街抓未戴头巾的女性。那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女性还是绝大部分都佩戴头巾呢？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宗教文化的社会压力。穆斯林社会认为你应该戴，穆斯林男人认为你应该戴，甚至从小被灌输宗教意识的穆斯林女性也认为自己应该戴。在乡村，在一些非常保守的州，比如吉兰丹，就更加不得不戴了。还是那句话， 穆斯林对自己的教义是非常虔诚的，是深信不疑的。说了这些，我们回到伊朗。如果说英国的穆斯林还有已经算是相当世俗化的马来西亚穆斯林尚且如此，大家是凭什么觉得伊朗国内的所谓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穆斯林会是主流呢？大家为什么觉得只要是伊朗人民自己选上去的政府，伊朗女性就从此被解放了呢？伊朗今后就能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和接受普世价值观的国家呢？综上所述，伊朗人民的未来究竟如何？我已经从三个方面彻底阐述了，从推翻现有政权开始就已经是困难重重，到推翻后如何重建，谁来当政府，最后还有伊斯兰教本身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执念。我觉得有很多人对伊朗的未来想得太简单，太美好了。那么最后我必须要重申，我很高兴哈梅内伊被消灭了，我也不是在说不应该打击伊朗政权，因为原本的情况也很糟糕，伊朗人民确实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看不到希望。我只是在指出，真正的困难其实在后面，要让这件事有一个相对好的结局，让伊朗人民的生活真正获得根本的改善，是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手段的。我就自认没有想到好办法，说实话，我也不认为川普政府有，我不认为任何人有。伊朗人正在面对的是真正的两难，政权必须推翻，但推翻了也很难。纵观历史，我也没有看到过哪个政府真正解决过这样的问题。我上面说的种种难题，并不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从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到阿富汗，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也许人类目前根本就不具备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只能等待更高等智慧的出现。最后，关于伊朗人所面对的困境以及他们的未来，我想用另一位伊朗人的话来作为结尾。他不是什么大 V， 不是什么名人，只是最普通的一个伊朗老百姓，在某个 YouTube 视频下留下了这么一段评论。当有人把这个评论发到 X 上之后，获得了接近500万次的阅读量。他是这么说的，作为一名伊朗人，我可以告诉你，如今的局势已经不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是关乎生存。我们被困在两个正在崩溃的结构之间，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深度失能的政府，由最高领袖以及伊斯兰共和国那些未经选举所产生的机构所主导。几十年的经济失误、对意见的压制以及残酷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让几代人彻底疏离，没人再相信改革了。因为每一次尝试，要么被收编，要么被碾碎。但这里有个悖论，我们同时也非常害怕政权崩溃，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西方干预后，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的下场。每一个国家都被承诺自由，每一个都坠入混乱、内战或被外国占领。所以，不，我们不信任美国或以色列，不是因为我们支持自己的政权，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势力是如何对待中东那些被解放的国家。在他们的语言里，自由往往意味着真空、火焰和永久的不稳定。现在，很多伊朗人同时面对三个真相。伊斯兰共和国在道德和政治上已经破产，外国势力提供的所谓替代方案不是解放，而是崩溃。一个糟糕的政府还能活下去，没有政府就活不下去。我们沉默不是因为我们同意，我们谨慎是因为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当超级大国决定来帮忙时，会发生什么？一句话，伊朗是一个被自己政权劫持的国家，却被邻国的命运所笼罩。我们被困在一个我们憎恨的房子里，四周却是令我们更加恐惧的火焰。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